好的，那我们来学习这一课哈，改变需要群体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来认识，来知道这些真理，然后我们需要也来回应这样的真理，而这样的真理呢，它会带来我们委身到教会，委身到小组，委身到团契当中。那德国有一位很有名的神学家，大概是在二战的时候，后来被这个希特勒他们抓到这个集中营，在这个快被盟军解放的时候不久，这个死了，叫这个潘霍华或者彭霍菲尔哈。他强调这个，他专门写了一本书，薄薄的就100多页，团契生活，团契生活啊，那本书其实是到现在都为数不多的，真的是比较深刻的探讨。我是希望，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如何改变这个主流学讲完之后，如果合适的话，我希望我们是花几次的时间来学这个团契生活，真的该好好的讨论。对，那我们先回顾一下第二课哈，你是基督的心腹，他在提醒我们，强调我们的身份，而且这个身份其实是一个关系性的哈。那我们来看哈，神所拣选并深爱的心腹，拥有不可动摇的恩典、地位和价值啊。如果我们换一个位思考，就是说，我们的儿女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女啥都没做。他一出生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就甘心乐意把我们所有的资源、所有的能力、所有的最好的给他，而且不只是当下他已经得到的，我们还在为他的将来准备了很多很多很多。其实神也是如此的，所以首先是这个关系，就是我们的 being， 我们的 identity， 我们到底是谁？他不断让我们回到这个根基，其实因信称义哈，我们因信成为神的儿女了。但同时呢，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危机，就是我们常常受世界的诱惑，试图用世界的方式方法来处理。其实只有神，只有回到圣经里面的方式才能处理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一切问题的根源最终是罪，这个世界一切问题最终的根源是罪，那唯一的解决方法就只能是基督并他领十字架的福音，这个非常重要。小到我们个人婚姻家庭冲突，大到整个教会、国家、国与国之间、民与民之间，就这个罪，这是创世纪三章很清楚告诉我们的。后来死亡咒诅临到，然后创世纪四章，你看后面到这个拉麦，然后到这个巴别塔，一直到最后神拣选亚伯兰。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一切问题的根源是罪。什么能够解决罪呢？如果还是那句话，如果还有别的法子，基督就不需要来，更不需要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必须也唯一只能用福音的方式，就像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的，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 one can come to my father except through me. 我是那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除我以外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我父那里去。而且这是单数，而且还是大写， Way, Truth, Life。 但是这个世界会不断告诉你，我们的心里也会不断告诉你，那其他的宗教、其他的文化、哲学或者是科学家或者 whatever， 或者娱乐或者是股市经济，都会告诉你，我这里有个法子，你们来跟随我，你们来信我，你们听我的。不可能的，从根本上来说，只有耶稣基督并他领十字架，所以这个是自然就到动力了，只有十字架，只有十字架的福音啊，毫无保留的救赎之爱，是生命乃是世间一切真正能够更新。最后不只是我们更新，教会更新啊，整个这个世界都被更新啊，新天新地啊。对，所以福音的救赎也不只是说救人哦，这不是整个世界都要更新的。因为起初最带来不只是人出了问题，包括这个地被咒诅，长出荆棘棘藜来，然后整个这个环境也都被影响的，所以最后的更新也不只是人，包括整个世界或者所谓整个受造界都要被更新啊！这个世界如衣服要被卷起来，最后赐下一个新造的新天新地，从天降临。对，所以神对我们这样的爱和命定呢，会把我们带到之前我们是就我跟耶稣之间个人性的一个关系啊，我只跟耶稣好像有内实的亲密关系，其实要带我们走到神的教会，永生上帝的家里面来。因为当我们在强调只是我跟耶稣的关系的时候，有点像是就我跟耶稣单线联系，这会容易走向一种奥秘性的个人性的这种原子化的信仰。但是我前几年我记得这个网上有个视频说，我爱耶稣但我不爱教会啊，很流行当时说，我信耶稣但我不去教会， 就是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个人主义和后现代的这个，你信的耶稣是教会所几千年传承和传讲的那位耶稣吗？圣经里的耶稣吗？还是你自己想出来你自己喜欢的一个耶稣，甚至是社交媒体上塑造出来的那个耶稣呢？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对，所以那我们来问自己说，当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相信绝大部分弟兄姐妹最终受洗的时候肯定是到教会受洗，绝大部分啊，但有些很特别的可能是一些特殊的情形下受洗的，绝大部分都是来到教会，然后听到听福音，参加小组，上这个受洗课程，福音课程，然后这个受洗加入到教会。那从我们的理性和认知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承认说教会是神的家啊，永生上帝的家，是神的百姓，应该要委身的。我们也渴望我们的生命可以在教会，在小组，在团契，在教会各样的事工当中来被更新，被破碎以及被建立。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挣扎哈，我们在教会有的时候就像打卡，或者尽本分尽责任啊，而且呢我们在教会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是保持一个安全距离，我们不会走得太近，我们不敢交心，我们也不愿意交心。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敢不愿意交心？开放给大家快速回答一下。
没面子啊。
好，怕是怕丢面子。好，还有呢？对，差异，怕被误解，怕被伤害，因为差异
容易造成 gossip。
OK， 怕被 gossip， 被那个，那怕自己又没面子，怕被羞辱。还有呢？就是我们不敢交心，为什么我们不愿意走得更近？对，你谈恋爱的时候你肯定是更想跟对方交心的，说实话，没人说谈恋爱我跟你谈恋爱我们保持个距离哈，你谈恋爱的时候巴不得有多近多近，最后他们结婚都住到一起，睡在一张床上了。对啊，那为什么你看这个，但我们不是说弟兄姐妹要睡在床上哈，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个方向都出问题，我们都是OK， 保持一个距离哈。
因为不见得你想跟人家交心，人家就想要跟你交心。
OK， 好，是这个事，就是可能就是，那就是说可能有一方 they're not ready， 他们还没准备好，或者他们不想，他就是不想跟你。所以我们的问题是他为什么不想跟我们交心，我指的是就是正常的一个团契的关系哈，弟兄姐妹的关系。对
，OK，trust，
好，没有信任作为基础的话，其实那就会有不安全感。对，我跟他讲了，他确实会不会他的理解，他会不会去 gossip， 甚至是将来某一天拿我的这个去在别人面前说我或者什么之类的。他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是说，我跟你讲了，可能也帮不到我。包括教会，为什么？这个很多调查说，今天很多信徒遇到问题，首先找的常常不是教会或者牧师，常常找他不信的朋友。那这个背后一方面有教会的见证，第二就是说教会真正能够牧养到他，帮助到他吗？很多是因为觉得这个在教会可能得不到他真正需要的帮助，或者真正是他有益处的帮助，所以他不信任了。
有时候是不想增加别人的负担
就
是。有的人就会抱怨说这个
information overload。 OK， 叫 TMI， too much information。
太详细。对，
就
跟你讲的就是说没有办法得到帮助也有关系。
OK， 对，所以就是我们总你看有不同的原因，我们可能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我们反过来问说你觉得在你过去这么多年的教会生活当中，不一定只是说在这一间教会哈，在你这么过去这么多年信主的教会或者团契生活里，你觉得你有没有那么一两位你觉得算得上是可以交心的属灵的哈弟兄姐妹或者所谓属灵的伙伴？也不是无话不谈吧，就是你自己定义了，因为每个人可能对这个定义不一样，但是至少是可以交心的，你觉得有没有？就扪心自问哈。对，那这个就很宝贵。那反过来你要去分析，哎，你觉得你跟他当时为什么能够交心，或者他能够跟你交心，我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这个恰恰就是我们可能在今天，如果我们在教会或者小组里，我们没有办法交心，我们所缺失的那些东西。可能
我觉得不能强求，因为人和人之间在教会，就像你今天讲十二支派，我觉得讲的特别好的一个就是，上帝是多元的，然后人每个人不一样，然后我觉得人与人的交往之间本身也有一个天然的，就是哎，两个人是否谈得来，是否彼此比较哎，就是有那种 chemistry 吧，哪怕是同性恋就。我跟他是否谈得来，然后是否有共同的爱好、兴趣啊那种，我 我觉得这个在教会里面也是有益的一个根基，就是你两个人就是聊得来，这个那你可能就不会越聊越多，就慢慢就交心，就变成闺蜜了。
是，
但是不否认，你不可能在跟教会每个人都很聊得来，这是不可能的。
对，我们
对
啊，我们当然不是要求那种，我们是在讲一个基本面，就是这个所谓的团契 colonia 哈，因为团契就是彼此相交嘛。圣经里面说，我们不只跟神相交，我们在水平面也彼此相交。对，所以我们这里有个反思说，我们是否不知不觉当中把信仰活成了一个单机模式，或者叫离线模式，但单机模式更准确，就是我们玩游戏哈，单机就是在一个没连上网络的这个上面跑我们自己喜欢的游戏，自己打，那没有 teamwork， 也没有其他的队友，没有，都是自己那个，然后有的时候是在自嗨，还有自己高兴，有的时候也很郁闷自怜。对，我们的信仰是否活成了一个单机模式。我体会一个很深的是，以前在成都时候服侍，遇到一个姐妹，我忘了是谁介绍她哈，我们应该是我们夫妇都有机会跟她聊，当时她是去三次教会，但是他去三次教会大概已经差不多十来年了，他每次去就是坐在教会的一个角落里面，然后每次崇拜完他就走，所以去到那里哪怕已经十年了，他几乎没有人认识他，他也几乎不认识任何一个弟兄姐妹。哇，我当时听得好震惊，十年啊，而且他还是比较委身的那种。那他当时来跟我们讲他遇到了一些苦闷啊，具体的事情我忘了，但是他说的这个印象我记得非常深刻，我不知道我太太有没有印象，应该是有影响的哈。
没有
影响。 OK， 那我有影响。哇，我说天哪，就是你看他，就是他真的就是跟上帝单线联系，这种他的生命中没有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与他同心同行，他遇到问题他也没办法找一个弟兄姐妹来倾诉或者辅导或者是求助或者是哪怕带导，对，他就活成了属灵的这个独行侠。这个其实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是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的。为什么？我们中国文化传统这个什么道家佛教这些很强烈修炼啊，那很多修炼都是这种一个人啊，而且是找个僻静之处啊，对啊，这个就像这个 cave 嘛，挖个洞在里面待多久然后出来就可以升怪打击了，对啊，就很厉害。但是常常对九阴白骨掌常常就练偏了，常常练出来就是邪魔歪道的功夫已经这个，对对对，很可怕这个。所以为什么改变不能只靠我和耶稣呢？为什么？因为我们个人是很容易陷入到主观和这个自以为是的一种判断里面的，甚至是会有自欺。如果我们比较熟悉新约里面，我记得至少有两处说到不要自欺。为什么？首先他说不要自欺，肯定就是我们信徒可能会犯这个问题啊，会自欺，而且他强调两次，虽然不算多，其实不算多，但是我至少我自己觉得很重要。从我自己信主也好，服侍也好，包括后面这个受训练的这个经历过程来看，以及我平时见到的一些其他的这些弟兄姐妹或者这个神的仆人哈，发现有的时候，包括我自己有的阶段，你觉得一个非常正确、非常重要、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可能过了一个阶段，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甚至可能你是被你自欺、你自以为是的分析和判断骗了。你事后可能才看到，哦，原来那个其实蛮有问题的，但是当时你觉得很好啊，你觉得全教会全世界都应该推广某一个东西或者怎么样，那特别特别小心自欺。所以那当然检验自欺最简单还是回到神的话语哈，还是回到神的话语，这就是神为什么让我们同行嘛。对，同时呢抵御罪的试探。我经常举的比方就是为什么哈，这个小说说武松这个喝了酒要过景阳冈，他说那里有大虫哈，一个人不要过去，为什么要结伴而行？那撒旦就像那个蹲伏的狮子，像那个大虫，你一个人是坦白说是很难打得过他的，但是一群人那就不一样了，一群人反过来是那个大虫比较怕一群人了。对，那我们圣经里面也是说的，地上说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哈，神就在他们当中哈。当然他不是说我们一个人神就不在我们当中，他那个地方就在强调团契，要在强调这种哈，这个神的工作不只在个人生命中，也在群体，属他的百姓，属他的群体里面在工作。但面临有些罪的时候，我们一个人其实很难胜过的，对，很难胜过的。对，那同时呢，我们要回到神的设计里面呢，信仰不是说我的一个私有财产或者我个人跟神这种修炼啊。你其实从这一点你去看中国传统很多文化里面，包括我们说这个什么道教佛教等等，它很多东西它最后都会变成个人化的原子化的碎片化的东西。对，最终都是看你所谓的看你的造化，看你的悟性，看你个人的机缘，它几乎没有，那这个东西你很难，就是没有 SOP， 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步一步的可操作可测验甚至所谓可重复哈，我们讲科学的几个基本的标准，没有的，看你的造化，看你的机缘，看你的悟性啊。这个有时候开玩笑我说这个佛教也说，他说你与佛无缘嘛，我说天哪，这个他的佛教也挺歧视人的，与佛无缘，圣经从来不说你与神无缘，道不远人啊，这个神爱世人啊，对吧，这个太界的教会信徒都要去传扬去见证他的福音，那佛教来就说你与佛无缘啊，哦，对，节选就五缘哈，对，但是我们不知道神节选多节选的少啊，我不敢说神节选这个不节选那个，我们不知道，虽然从这个终极来说是的，但是神从来没说到具体的我们两个人里面说神只节选这个不会节选的， we don't know 对，我们确实不知道，因为他也说神爱世人，对，他也说确神爱世人，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综合的来看，必须要综合的来看，对，好，所以不，所以基督信仰在本质上是一个群体性的，是在一个 community 里面的，对，就像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哈，他把他自己比为葡萄树，把我们比为枝子哈，枝子如果离了葡萄树就不能做什么哈，枝子离开葡萄树也没办法自行生长，从医学上来说哈，正常你砍个手砍个脚，或者这个植物学上你把一个树枝剪断扔了它是不会活下来的，但如果它能活下来呢，那就是畸形，那就是怪胎，那就不是正常的，不是健康的，是一定出了问题的，因为他离开那个本源他还能生存的话他一定是有问题的，对，所以我们看在圣经里面的上帝他自己都是活在一个三一的团契三一的关系里面，好，这个其实奥古斯丁在他的这个论三位一体里面他就提到上帝是在一个，他简单的用一个爱的团契，他用了一个爱的团契啊来表达父子圣灵哈，他们都是神都是上帝，但是父不是子，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父哈，我们说里外圈都不是，里面那个都是事哈，但是我们看哈，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在永恒当中彼此相爱完全合一，拥有完美的群体关系，而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被造不是做独立的个体，是要在群体当中生活成长成熟成圣的，而孤立啊，连在创世纪应该是二章，我忘了是十五节还是哪一节哈，还是十八节，神一看到亚当他说那人独居不好，那是没有罪哦，没有堕落哦，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帮助者帮助他，他没说那个人犯罪了啊，那个人有缺陷或者他说不好，那我们说那个是前面神说好好好好好甚好对吧，后面第一次出现说不好，一个比较 negative 的一个表达，对，是上帝造人，如果脱离群体，我们又希望我们的灵命能够成长，能够成熟，就像鱼渴望离开水，好像还能活一样，这个其实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其实恰恰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只是使我们个人得救，也重新把我们连于那个葡萄树，同时也把我们重新放回到圣约的那个群体当中，不只是垂直方向上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恢复或者重新连接上，同时在水平方向上也是跟弟兄姐妹跟普世大公教会也重新连接和恢复，所以在以弗所书四章的四到六节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我们蒙召只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息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大家如果有机会，你去默想这几节经文是很丰富的。比如说，我们单纯从逻辑和理性，你想神他能够超乎众人之上，又冠乎众人之中，又住在我们里面，这个你都觉得哇，这个好奥妙。但是你三号又能 get 到里面他的那种东西，那种美，那种 beauty， 对，超乎冠乎住在。哇好神奇，你都觉得这个怎么可能呢，你都觉得怎么可能，这个好像从逻辑上又有点说不过去，但是你觉得确实是这样子的啊，诚然如斯，对，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来看这里有七个一哈，对，第一，首先在圣灵的工作当中我们是一个身体啊，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同一个圣灵啊，不是别的，这个我们这个就很强调我们在做一些决定做一些判断，为什么教会的长执会也好同工会或者什么，我们都相信我们同领受同一位的圣灵，圣灵会同一个带领，圣灵是带领我们合一的，而不是带领我们分裂的或者是纷争的，对，所以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其实我们在信徒受洗或者是在教会的同工甚至长执案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这个竭力保守教会的圣洁和合一，一般对这个要求 但是这句话我们可能说起来很容易，真正遇到分歧，遇到冲突，遇到跟你的意见很不一样的时候，那句话才是真正显出它分量的时候，竭力保守教会的圣洁和合一。那注意一下前提，首先是圣，然后才是合一。如果是异端来了，或者是淫乱的罪不处理，那这个就不圣了，这个当然就要这个为了这种，那就必须要分了，那没办法。就像我听说这边我们有弟兄姐妹去参加的教会，他们后来说支持同性恋嘛，然后他们就离开这个教会，或者教会分离。圣洁和合一，不是说也不要把这个合一超过了圣洁，因为我们是圣教会。对，那今天其实这个末后时代的教会尤其就有这个问题，就是不断降低妥协上帝那个圣洁的标准，一降一降再降，目的是什么？我们合一啊，我们跟更多的教会，跟更多的这个宗派，跟不同的这个各路神仙都合一，最后而且不止合到基督信仰，甚至什么儒道士都可以合我们，最后啊普世大公说我们其实殊途同归，我们都最后都是去那里的。那这个就把基督信仰是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这个独特性哈，这个死而复活的救赎的这个道理完全这个抹杀，这是神肯定是不喜悦的。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而且也是同一个指望。然后呢，圣子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他的工作，我们是一位主哈，一个信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复活，那同一个血，奉三一上帝的名。那圣父的工作哈，最终是一个神哈，父子圣灵最终在一个哈，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但这个是稍微的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在讲三一论的时候，我们一般讲两个层面，从本体论上我们讲这个本体三一，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其实是一，虽然是三个位格，但是一本质，对不对？我们讲的这个一，三和一的表达，它首先是一，只有一位神。对，在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这个十诫刚开始，和这个生命记六章四到七节释马篇哈，这个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是你独一的主哈，这个独一的这个哈，在一的基础上，在本体三一的基础上，再讲救赎三一哈，父子是你不同的工作，圣父上帝这个立下了救赎的计划，甚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这个救恩，然后圣灵上帝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这个时候，在不同的人身上落实实施。执行父的那个救赎计划，把基督成就的救恩放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啊，所以这个要分本体三一和救赎三一。对，所以群体的改变不是基于我们个人的喜好偏好，必须扎根回到这个三和一的这个本性当中去。对，那这个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说，基督所赐的、神所赐的，在教会有不同的职分，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个很重要。这个是教会的圣职，这个非常重要的经文依据。但是那个是工具因，或者叫形式因吧，透过这些途径、这些职分，目的是什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建造基督的身体，这个才是这个目的。所以不管你是牧师、长老，或者弟兄姐妹，或者是恩赐等等，目的最后首先是要成全圣徒啊，他这个成全，其实他这个原文更多意思像是 training 培训、训练，或者 equip 对装备，我要装备圣徒，各尽其职，建造基督的身体。你可以用门训，其实你可以用门训，对，使他们成为门徒，然后而且指向终末，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在真理上同归于一。你看他强调这个哦，就在真理、真道得以认识神的儿子，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他这个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身体，直到真理上合一，认识基督，长大成人，他这个就是终末的那个方向。但是前面呢，是透过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也要透过装备训练圣徒，使他们各自尽自己的职分。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刚才讲到说的招命了，你要寻求神在你的家庭，甚至在我们这间教会，他的呼召、他所赐下的使命、他的意向是什么。不同的家庭其实有不同的恩赐才干，你们的 background、 你们的人生的阅历、你们受教育的经历、你们的很多很多都可以成为他人、很多人的祝福。对，但是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去想和祷告和寻求。对，如果我们不祷告不寻求，我们就会觉得，哎呀，我就做一个基督徒，我就来聚会崇拜奉献服侍就完了。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对，而且其实有很多该做的。对，最后最终的目的是成全圣徒， 啊，各尽其职，建造教会。对，好，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个数据哈，在我们看这个 Lifeway 哈，他们在2025年做了一个 research 啊，一个调查，他说这些活跃的信徒大概有46%是非常委身在教会各样团契当中的信徒，然后每月的参与频率呢也是有所不同，然后呢他们这个没有参加小组的是越来越少。对，今天有一个运动是鼓励弟兄姐妹回到教会的一个运动，有这个，对，前些年是这个教会合一运动，就是我说的各宗各派在那个，甚至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搞合一，但是同时有一个运动是鼓励呼召神的羊要回到神的家当中。今天有一群信徒，就是他确实受洗，他确实信主，他确实重生了，但是呢他没有回到神的家中，他在外面在流浪在飘荡，他没有办法按时候得到粮食来喂养他，他也没办法得到神在前面所设立的牧师教师等等这些东西来建造他们，他其实就有点像个流浪儿，他是有爹妈生的，但是他没有在 family 里面，没有父母，没有弟兄姐妹，没有 sibling 都没有，很软弱，其实也很那个。问题在于其中的一部分他已经不觉得这个是问题，他就挺好的，他确实有救恩的确据的，是的，但是他却没有一个希伯来书所说的不可停止聚会团契生活，没有的，他其实也没有组织敬拜，就是想到的时候读一下圣经，或者有需要的时候做个祷告。对，这个其实有点像我们失散的弟兄姐妹。对，那我们在皮沃瑞亚其实也有一些这样的华人的弟兄姐妹啊，其实我们也是要想办法有机会去接触，去拜访，去邀请，就算他们不愿意来组织没关系，有机会他们愿意来周五的茶经或者电影会烧烤，或者是有机会我们跟他们用休息的时间约他们到我们家里面去喝个茶，或者我们有机会去拜访一下他们都可以，就是先建立关系。我们的目的其实不是说让他们回到我们教会，我们的目的其实是让他们回到神的面前啊。但是透过确实回到教会，这个我们要，你可以不来我们教会，你去英文教会 It's good, it's OK, 但是你要回到神的家当中，因为长期那样其实很不健康也很危险的。我们都知道哈，主日一次不来崇拜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没什么，两次也不来崇拜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在三次四次觉得无所谓了。而且还有一点呢，当教会有些弟兄姐妹一周两周三周四周不来团契或者聚会的时候，主日没有一个人关心问候，好像他就有他不多无他不少，反正他没有 belonging, 你知道，没有这种归属，没有人 care 我，确实有这种。所以正常，就像我们在小组里面，因为我们大家比较熟一点嘛，对，如果有些弟兄姐妹我们确实要关心，那同时就是如果有些弟兄姐妹突然长时间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一般正常一两周，一般第一周我作为牧师我一般不会问，因为人家可能确实有特别的事情啊，这个尤其我们现在在美国，但是如果连续两周三周没看到，一般我们就会要侧面的去关心或者问一下，或者我会问一下那个组长，对，哎，有段时间没看到你了，对，但有些可能是临时特别原因。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哈，恩赐和建造的群体功能，我们刚才念了那个经文哈，说为要成全或者为要装备圣徒哈，我们在装备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领受神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各样的恩赐，被装备之后呢，我们自己首先生命成长起来成为精兵，这是我们意向第一个哈，个人门徒化。福音它首先是一个个人性的，也是一个救恩性的，你要得救，你要成为神的儿女，你要成长为精兵，但马上之后呢，福音其实也是一个关系性的，不只是说你跟基督的关系，你在婚姻家庭这个最亲密最直接也可以说是最长久的关系里面，你的婚姻能不能彰显出 你是被福音更新的。所以福音的这个婚姻的这个福音化，其实它在强调福音的关系性。最后我们说教会要生养化，福音也是一个国度性的，国度性的，不只是我们教会搞好，我们教会人多就好，我们教会的事工搞大，对，它几个面向它是有，对，所以我要成全圣徒哈，然后也要建造教会哈。你看，他说让大家各尽其职哦，每个人有不同的 job, 每个人有不同的这个 duty 哦，每个人有不同的本分哦，他不只是在讲你个人，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啊，然后所以这个团契，然后查验我们的恩赐，然后能够被神所使用。这两个之间其实是相互的，一方面神建立了教会之后，他可以借着教会，借着那些不同的职份，牧师这个教师长老执事等等，来装备圣徒，这个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借着这些圣徒被装备起来成长起来之后，他们又可以起来服侍来建造教会，它其实是一个双向的。 我比较喜欢把它想象为一个孵化器，好像一个孵化器在里面来成长来孵化，然后成长到一个程度我们又出来服侍，然后就如此循环。对，所以我们前面提的哈，有46%的信徒在那个 LifeWay 的调查里面说，他们其实在这个小组团契里面持续的被建造。所以以弗所书4:14-16说哈，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前面说是我们对吧要长大嘛，这里说不再做小孩子，然后也不是飘来飘去哈，我们的根基，我们被装备之后，根基牢了之后，用爱心说诚实话，然后连于基督，然后彼此相助，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反过来你又可以在爱中建立自己。那我自己服侍这么多年哈，全职我一个很深的体会，我妻子有的时候也说，就是一方面好像我们说我自己作为传道人出来全职服侍神，服侍弟兄姐妹，但神确实又常常透过我去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他用各样的方式来服侍了我和我的家庭。他确实就像刚才那个双向的，对，你在服侍，或者这么说吧，水平方向上似乎好像是你在服侍弟兄姐妹，但垂直方向上神也在服侍你。其实不止如此，我们在水平方向上服侍弟兄姐妹，其实在水平方向上很多弟兄姐妹也服侍我们和我们的家庭。因为我们要承认作为牧师和牧师的家庭，我想不管在中国还是我们来美国，其实都得到弟兄姐妹们很大的恩典，很多的关爱。对，当然我们都相信这最根本是出于神的了，但是确实我们也感受到很多弟兄姐妹对我们个人对我们的家庭的这种关爱帮助，对，这是很真实的，对，非常的真实。所以最后呢，我们是在爱中来成长，最后在爱中啊，我们养育儿女是在爱中还是在道理中让他成长，而且我们肢体彼此相连，一方面我们的根基啊是扎根在真道上，同时呢我们彼此相交，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来引向生命，我们也彼此做磨刀石哈，来彼此的这个砥砺哈，这个然后同时我们又来建造啊，各尽其职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生命的改变就是从我的独自的个人个体性的增长走向我们的共同的来被建造。好，我们现在还有这个20分钟，我们看一个视频啊，看他如何来解释这个以弗所书里面，来看我们这个教会，我们个人应该在群体当中来，这个我们有15分钟的视频，我们今天可能不一定有时间讨论，但我们把这个视频看了。
便需要群体的生活。
我等一下，我连到
意思是，
我感觉这边没有力OK， 这边是连上的 ，OK， 好，应该是连上的。他说 disconnect，
说如果你真心口，
通过 USB 接口。
USB，
哦，哦，它 Bluetooth， 这里 Bluetooth 打开。
是哪个
？Bluetooth 也可以，这个刚才好像那这个线路连的，好像被 disconnect 了。
不 ，disconnect 它是个选项，它是个。
用 Bluetooth 呢？
他说是已经连上了，他的意思是他的，所以他说你是不是要把它断开的意思。我看他是说，你看他的意思是已经连上了，接不了 connected 呀、yeah。
但是音没有过来、
是音量吗？你说是音量吗？
不是音量，
还是这个没电吗？
不，
跟那个没关系，
没关系，
是话筒对不对？
嗯，
就是音量都。
哦，这里 Bluetooth 就是它在响，肯定是有问题。
再 connect， 但是它这是 connect
一下，所以你再来一下，
再
到那个到不是，
你说到那个操作。
渴望生命被神的恩典改变的，
你就到 Bluetooth 重新连一下。
哦，那我把断了。
disconnect， 这个不是，这个是
杰波朗，
就这个，
杰波朗是他的，这个就是杰波朗，
是
一个
audio。
disconnecting。再 connect，
对，
再 connect。OK， 似乎好了。
你不可以再选择孤独。我们需要独处的时间，我们需要在暗室中的祷告，我们需要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那些深刻的委身祷告，不是这个世界需要知道的。因为我们不是为着这个世界来到神面前，我们是为着神来到神面前。然而，上帝所喜悦的改变，不是只发生在密室里面。上帝要在密室中遇见我们，但是上帝要把我们带回到 群体中间去成长。为什么？因为你在密室中你所祷告的那位上帝，他自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耶稣在分离之前有个大祭司的祷告，他作为神的独生爱子，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他要到天上为他的门徒预备永恒的家乡。他在离开的时候他有个祷告，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节，他说，我不但为他们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像父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一样，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让世人相信你差了我来。你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了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让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并且知道你爱他们好像爱我一样。耶稣的意思是，父啊，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我跟你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团契，那是永恒的团契，是圣父跟圣子之间的团契。现在我祈求你把这个团契赐给那一切相信我的人，让我在他们里面，他们在我里面，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这一切都合而为一。所以意思是说，当他为门徒们祷告，他求父神让我们信主的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他最终极的理由是为了彰显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神他们的形象。换言之，如果你想要变得跟神一样，如果你渴望分享神的性情，独处不是一个选项。因为上帝自己委身于父与子，子与圣灵，那个三位一体的团契，他是这样的彼此顺服的合一的工作者，来成就了我们的救恩。而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的结果是，我们会像他一样，像我们所敬拜的神一样，在一个团契的生活里面变得更像基督。所以基督的身体有很多的肢体，没有一个人的恩赐可以取代整个基督的工作。基督的教会有很多不同的肤色种族，没有任何一群人可以宣称他们就拥有了整个基督身体该有的丰满。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基督徒，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基督徒领袖，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一个位置说，今天你们只要跟我，这一切基督里的丰富都可以彰显在我们身上。 No， 神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与基督相连，我们在与基督相连的时候都彰显出基督的荣耀。当我们所有人都站在一起的时候，好像一个伟大的拼图一样，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小片。只有当每一个人都与基督相连的时候，基督的荣耀才能在我们中间一起被生发出来。这个听起来是非常非常简单的真理，但是有一些我们有时候忽略的，就是上帝把我们从旷野，从埃及带到旷野的时候，神已经有一个心意，就是要我们成为一大群以他儿子耶稣为中心的百姓。那个计划是神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安排好了。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谓选民啊，听过所谓的选民，神的救恩的计划最后的心意是要成就一大群的百姓，他们都是与基督联合的百姓，他们都是被基督的宝血救来的百姓， 他们都从埃及走出来，他们都穿过旷野，他们都要一起进到那永恒的安息之所。而上帝说，这一群是我在创造世界以前，我爱了他们。以弗所书的第二章里面说，我们都是神的工作，是按照上帝的恩典他自己造作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成为基督的身体，不是我们替上帝打造了教会，是上帝为他儿子耶稣建造了教会，而我们是他的工作，我们是他的成品。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说，上帝要为他儿子耶稣所建造的身体，就是教会，来自万国万民，先是犹太人，后来是外邦人。当他的儿子耶稣死里复活的时候，他的身体也跟着被建造起来。神就把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墙给拆毁了，就把万国万民的墙给拆毁了，连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墙都可以拆毁，就没有一个墙是不能拆毁的，使万国万民都来到神的面前，因着他儿子耶稣的名，在基督里成为了一个身体。这个是上帝预备好的工作。所以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保罗有一个祷告这样说，在第十四节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荣耀的丰盛，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使基督借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既然在爱中扎根建基，就能与众圣徒一同领悟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他的爱是超过人所能理解的，使你们被充满，得着神的一切丰盛。二十节说，愿荣耀归给神，就是归给那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荣耀在教会中和基督耶稣里归给他，直到万代永世无穷。阿们。这是新译本里面说，上帝有一个丰盛的荣耀，按着他的计划成就在所有接受耶稣住在他们心里的人。这群人他们领受了这个恩典，有一个未来的意象，是他们在基督的爱中扎根建基长大。结果你会看到他们跟众圣徒有吗？众圣徒一起领悟，一起明白。那个最美的画面是，神让我们在群体中间成长，不是一个人越来越爱主，不是一个人越来越属灵，不是一个人越来越成熟，不是一个人越来越有恩赐才干，是一个身体被建造起来，我跟你，你跟我，在这一个身体里一起成长的画面。你就想象，如果今天在一个群体，一个教会，整个教会只有一个人是爱主的，只有一个人是属灵的，只有一个人是善于服侍的，教会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部都是那一个人，有没有？那其他人在干嘛？第一个来叫做观众，有没有？第二个奉献叫做付费的会员。那样子就不再是教会了，那样是一个剧场，一个舞台。因为整个剧场只有几个专业人员会演那出戏，但神要的是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工作，教会是神的心意。神透过救恩成全了教会，要彰显神自己的荣耀。就像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他要建造一个在主里面彼此相爱的团契。 那么让我们来思考说，我是不是真实的属于一个群体呢？你属于一个属灵的团契生活吗？还是你只有表面的参与，实际上处于孤立的状态中？我们有很多方法来逃避真实的团契生活。例如说，我工作啊，我很忙，我们要婉拒别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我有工作，有没有？没有人可以说好说歹。或者说，我已经在服侍了，我已经参加教会了，事实上我接了很多很多的服侍，我在教会大小事我都进进出出，但是我的生命从来没有跟别人有真正真实的交流，有可能吗？或者甚至我去祷告了，我从来不缺席祷告的聚会，但是在祷告的时候，我跟着一些大家可以接受的好的方式来祷告，以至于人们可以觉得我很属灵，我很有信心，我的状态很好，但实际上我的生命中已经着了火，我没有让任何人知道，我也没有跟任何人有真实的交流，虽然我为别人祷告，但从来没有人可以为我真实的需要祷告。我们有很多的方法逃避真实的教会生活，我们有可能实际上处在完全孤立的状态，然后我们还沾沾自喜说我很属灵，因为我进到密室里面去亲近上帝。事实上最健康的属灵状态是能够在密室里面不考虑这个世界的声音，单单的追求神，同时又可以从密室里面出来享受在属灵的团契生活里面。当我用信心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也能用信心跟其他的基督徒建立属灵的关系。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说，这个团契是上帝所赐的。以弗所书的第四章说，因此我这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行事为人要配得上你们所蒙的呼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以和睦联系，竭力持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边说这个合一是上帝所赐的，换言之，你没有办法用你的努力去造出来一个合一。教会是基督的工作，它不是世上的会员，它不是一个地上的工程，你没有办法用你的努力去为基督建造教会。教会是上帝建造的，上帝呼召了人，上帝感动了他们，赐给他们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有没有？这是上帝做的。然后当上帝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在上帝的恩典中来到基督的面前，我们与他联合的时候，我们同时就在这一个群体中被生下来，就在这个树上生出来变成树枝，我们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当我用信心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也同时成为了这个身体的成员。换言之，我怎样用信心与这一位上帝交往，我也可以用信心跟我身边的基督徒彼此相爱。怎么操作呢？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一个人下飞机，然后口袋有一点点钱。
这个我们下次有机会我们再看他的这个见证哈。好，我们接着来看我们这个最后还有一点。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小组讨论，但是大家稍微想想这两个问题。刚才的视频或者在你自己的真实的生活中，是否曾经试图单靠自己和耶稣来对抗某个罪或者软弱？当时你的挣扎后面结果怎么样？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有点像这个今天在这个基督教的灵修传统里面，一个叫做密契神学，就是我只在内室跟基督跟神这个亲密，我不需要教会啊团契啊小组都不需要，就我跟神之间单线联系。然后呢 我跟神的关系非常的亲密，那是一种就真的就是像这个心腹跟新郎之间的那种，是不可言喻，是言语无法表达的这种美好幸福和这个。但这个很危险，不是说这个一定就错，但它危险的在于它没放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大环境之下，有的时候它也没放在那个神的道的那个之下，对，它很容易走向什么呢？我个人的主观的，甚至有的时候是一种很情绪性的那个东西，对。但是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有的时候会有这个部分，会有的，就是有的时候神突然借着某些特别的人事物或者环境，对于我们有一种很个别、很特别的一个带领。是的，但是这个不能成为一个常态，甚至是标准，说就应该这样子，只能这样子才行，那这个就非常的危险了，对。好，同时在肢体当中寻求这个支持，那其实回想我们信主这么多年哈，我们有没有在肢体当中得到过从弟兄姐妹来的帮助哈？我记得我刚信主不久，我2008年信主，2009年，复活节的时候，当时在成都一个家庭教会嘛，因为逼迫，然后被国宝抓了嘛，然后这个进去威胁，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你不要你的前途了吗？”啊，这句话对我这个影响非常大，内心的惧怕。对，但是就借着我们教会一对这个同工夫妇吧，就陪伴我大概有将近2个月，我们就他们为我祷告，然后我也会把我的惧怕这个很诚实的通过电子邮件跟他们交流。然后他们也这个为我祷告，然后也会回邮件，然后每次在教会见面的时候也会在问候我进展这些。大概2个月我记得，然后基本上才慢慢的走过了。那个时候对我一个刚信主的这个很弱小的信徒来说，如果不是借着教会、借着团契、借着肢体的祷告帮助的话，其实我当时都没有说刻意要寻求他们的帮助，只是他们很自然，当我被国宝这个放出来之后，他们就很自然来关心我，来问候我，很自然的，不做什么很刻意的这个。我也很自然的就向他们敞开，信任他们，然后跟他们分享我的挣扎、我的惧怕、我的软弱，对，这个我体会很真实。这个，对。好，那我们大组分享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就不那个哈，结束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起，他所赐各物都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其实当我们在教会、在团契当中的时候，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不管你觉察到还是还没有觉察到，其实在教会、在团契，包括在我们里面，其实上帝正在做一些事情。对，我想我2024年9月份来到我们当中哈，然后这个大家我想也看到我的变化和成长哈，不管是讲道或者服事，很多弟兄姐妹给我很多的反馈、帮助和祷告，当然也有忍耐哈，就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经常说，一个好的牧师，一个成熟的牧师，他一定是在一个敬虔、一个成熟的教会慢慢成长起来的。反过来说，其实会众也是如此，它是一个相互造就的过程，互相的建造，彼此的成全，一定是这样子的。但是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三一上帝哈，借着教会，借着弟兄姐妹，借着圣徒相通，而且是在爱心中说诚实话，在恩典当中来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要来操练，慢慢的来走出孤独，走进群体。其实这个不止发生在教会中，有的时候我们华人夫妻，有的时候彼此之间都难得有比较深的这种相交。我们有些东西、有些话、有些感受只放在自己心里，我们觉得我们都没办法跟另一半说，说了对方也不理解，或者他理解了他也做不了什么好像。对，有的时候这个在我们跟儿女之间有的时候也会有这个。所以你看，这个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一个我们特别要小心的，这个甚至是要去注意操练的，这个这些东西真的是有些是关乎敬虔生命的操练，也关乎这个要破碎，你要跨出那个坎，你要走出你那个心门，这个其实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可以来祷告，可以来 try， 可以来尝试，可以一点一点的来操练。一方面我们可以反思自己，像操练一，同时我们也可以去关心一个肢体，说他有没有，一般我们都在小组或者在教会里有认识的人嘛，你可以关心他啊，哪怕最近这个冥想弟兄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有意识的去为郭云、为他两个孩子来祷告。对，我就回家把他的那个，昨天我们不是有两个小的那个一个程序单嘛，有两张照片，有一张放在我们家那个冰箱贴上，有一张放在我楼下书房那个地方，就提醒我自己看到的时候就记得为郭云他们一家祷告，就是要刻意的、有意识的这样子。对，其实我你说我们现在能真正做什么，我们做不了什么。 对，但是就为他们祷告纪念，对，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段时间是比较特殊比较艰难的。然后如果再可以的话，找一个你可以信赖的人去跟他分享你的挣扎你的软弱啊，邀请他来陪伴来帮助甚至来监督你来为你祷告。对，所以这个呢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这个我们把我们的恩赐时间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倾听哈，我们拿出来可以服侍到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这个第三课上的内容。我们不是要做属灵的读信侠，我们第三课上主要处理就是为什么哈我们要到教会要到群体里面。那我们第三课下我们是处理我们是如何在教会在群体当中来操练来成长。我们上半部分的回答 why， 下半部分的回答 how。 对，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50多分钟的时间，让我们真的是来更新我们的心意而变化，确实看到你在这个起初创世的时候乃至到新约，甚至你自己都是把自己放在群体放在关系当中的。主啊，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关系性的信仰，所以我们的信仰也必定是一个群体性的信仰，这跟世界上很多的这些宗教都不太一样。主，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你把我们放在教会放在团契放在圣徒当中，是让我们彼此装备彼此成全彼此服侍，因为你是透过团契透过肢体来服侍我们，也透过我们来服侍弟兄姐妹们来服侍你。主啊，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画面，愿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只是在教会，我们在婚姻在夫妻关系在亲子关系当中，我们也可以来操练真正的活在神所赐下这样的关系当中，又在关系亲密关系当中，既是一个照妖镜照出我们的本相，也是一个磨刀石可以让我们来被破碎，一起来被你的恩典来得着。主，我们谢谢你保守赐福我们平安散去的脚中，把我们接下来一周的工作学习生活都交在你的恩手当中，看顾我们我们的孩子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到时候下次再见。